今天的读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呢是属灵操练当中的一部分啊，就叫做真知道他，对吧？我们在刚刚所读的这一节。Sorry， 抱歉哈，我要先带一个设备，忘记带设备。对，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真知道他这个概念哈，就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就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像哥林多啊，像以弗所啊，像这些城市呢，其实都是当时罗马帝国很重要的城市啊，也是很发达的城市。那这些城市里面的人呢，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去看大都市的人，那种去看从小城市来，或者说是从二三线城市、四五线城市来的人一样，他们会自己会觉得说，我们懂的东西啊，我们见过的世面啊，我们所了解的啊，所看到的啊，比你们是多得多得多的啊，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自以为是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保罗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些观察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很多时候写信给这些大的城市，或者这些自认为受过高等的教育，然后又自认为很有智慧的这些人群的时候，保罗其实常常都会提醒到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们要确认一下啊，你们要，对不起，你们要确认一下，你们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认知到底是不是一个高级的认知，或者说是一个高层次的认知啊。这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啊，你问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啊，无论他在怎么样的一个智力的一个水平啊，也无论他的智商是高还是低，如果你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当他去回答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回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答案啊。可是这些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答案，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准确的答案。可是当他们这样回答的时候，他们是以为自己是真知道的啊。所以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的这个信里面，保罗就强调一件事情。保罗说，知道神呢并不难啊。你要知道神，你也知道神的存在，你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创造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啊。你通过宇宙万物，你通过山川河流啊，你通过很多上帝在历史当中，在人类当中，在自然界当中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知道。可是这个单单知道其实并不够啊，你需要的是一个真知道啊。所以这个真字是很重要的啊，真字是很重要啊。那所以在我们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讲到两个方面啊，可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出现的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种状态啊。第一个呢，是只知道敌人的强大，却不知道神的伟大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像亚纳族的巨人，就是当时摩西派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包括这十二个探子，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是真知道神敌人的这个强大啊，因为都这些信息他们都接受了。比如说那个城池坚固宽大高大啊， 那比如说那一个亚拿族的巨人啊，这个身材很强，这个长得很强壮啊。比如说当时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的兵强马壮啊，就是他们都看到了啊，他们都看到了。可是呢，他们在知道敌人的强大的同时呢，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就没有像要去了解敌人的强大那样的去认真去思考神的伟大啊。可是神的伟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上帝刚刚才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而埃及帝国呢，埃及帝国的这个势力这个能量是比迦南地的人呢是要是要大得多的，对吧？你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埃及地的这个埃及帝国的这个强大跟迦南地的这些土著人民的这些军事力量也好，或者说是能量也好，它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可是上帝刚刚把他们从埃及帝国的手下拯救出来啊，能够让他们脱离这个强大帝国对他们的这个压迫也好，或者说奴役也好，甚至能够叫红海的水分开。可是当他们走到迦南地旁边去的时候，那他们却只看到了敌人的强大，却忘记了神的伟大啊。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自己的属灵路程里面也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很多时候当某一个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啊，我算是老几呢？我有什么能力呢？我有什么能量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方法去想。可是上帝说得很清楚，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不错，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无能的，对吧？我们就好像一个瓦器一样，不值钱啊，也没有价值啊，也没有多大的这个用处。可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成就大事，是因为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啊，有上帝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啊。所以呢，我们的强大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那位伟大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成就那些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到敌人的强大，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神的伟大啊。这个强大跟伟大是不能够相提并论。那第二个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提到说死亡确实是很可怕的，对吧？啊，对于马大，对于玛利亚，包括对于拉撒路自己而言，这个死的可怕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啊，他们都体会到了，他们也都感受到啊，就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死亡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冲击啊。拉撒路已经臭了啊，在坟墓里面啊，这个丧礼也已经办了啊，那这个两个姐姐是亲眼看着这个弟弟怎么样从有气息到没有气息，到变成一具冰冷的这个尸体啊。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看到了，他们看到了死亡的可怕。可是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啊，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对马大说，也对玛利亚说，哦，你的孩子要复活。那可是在马大跟玛利亚包括当时所有身边的人去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的去知道说耶稣有复活的能力，对吧？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知道，或者他们知道说耶稣曾经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拉撒路的身上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情绪就是灰心的，就是失望的，就是悲哀的，就是痛苦的 啊，那耶稣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去讲身边这群人的时候，他耶稣说，哎，你们要什么？你们不要不信啊，你们要信啊。那耶稣对于马大的挑战也是说，哎，你知道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啊，在我，对吧？你们要看我，那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问马大的直接的一个问题，说你信不信？对不对？你今天信死亡能够带走你的兄弟拉撒路，那你信不信我这位名叫耶稣的人能够把你的兄弟拉撒路从死亡里面带回来啊？那这个是耶稣所给当时的这一家人的一个挑战，对吧？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死亡能够把你的兄弟拉撒路从你们身边带走，啊，那你相不相信今天我这位耶稣能不能够把拉撒路从死亡里面再带回来，啊，你只知道前半部分。如果我们的信仰只知道前半部分，那我们的信仰就是灰色的啊。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呢？我们这些人信耶稣信到最后，我们最终的结局还是死，还是永远的死亡，还是这个这个一死就万事空的话，那我们的信仰的可贵之处到底在哪里？那你我们的信仰必须进到下一步，就我们知道死亡会把我们包括我们所爱的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带走，从这个世界里面带走，但是你一定要进到下一步，我们相信说死亡怎么样把这些人带走，那耶稣能够把这些人从死亡里面再带出来，啊，这个是要真知道的，对吧？只有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神的能力是胜过死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面对死亡这么一件真实的注定要来的事情，这个死亡是我们生命里面确定性最强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的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我不确定明天还能不能够上班，我不确定我的股票会不会涨，啊，我不确定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也不确定说这个明天是不是这个世界就会开始打仗，我这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都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我有死亡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想远一点，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包括说这个宇宙要毁灭要消亡也是确定的，啊，人类要死亡它也是确定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死的可怕啊，可是你如果要胜过这个死亡带过来带给你带来的阴影，那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啊，那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要真知道神的能力啊。第三呢啊，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只知道风浪在汹涌，却不知道基督在凝视啊。那你其实就是你我的这个人生里面，你是可以，你对于你身边的这些环境的变化，这些苦难啊，或者说艰难的这个来临，其实你是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触的。可是我们很难，或者说我们很少会关注或者感受到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耶稣在凝视。为什么我们会有常常会有觉得自己被抛弃或者被忘记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很多基督徒在自己人生当中碰到困境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会特别强烈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顺境里面，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待啊，上帝的赐福啊，我们是很容易可以感受到的。我们说哦，上帝赐福给我，所以我的工作很顺利啊，上帝赐福给我，所以我的这个儿女很听话啊，上帝赐福给我，所以我的婚姻很美满啊，上帝赐福给我，所以我要做的各种各样的决定都让我得了这个好处。可是呢，所有这些事情它可能会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的，对不对？那你信了主了啊，你信了主了啊，你也信得很虔诚，可是呢，你的孩子不听话啊。当这种环境出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会有一个怀疑，就是说，哎，这个不是我所想象的一件事情。那当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够确定上帝的眼睛或者上帝的陪伴仍然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我信了主了，可是我突然之间啊，公司里面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要裁员，第一个就裁到我的，裁到我的这个身上。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第一反应，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上帝不够恩待我嘛，对不对？上帝对我不够好嘛，所以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像被遗忘、被抛弃的那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其实约伯是很清楚的。我们去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其实一再的去重复，一再的去问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或者说上帝你是不是就把我放在一个你根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去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并没有这样做，对吧？上帝的眼目永一直都在约伯身上。可是约伯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他感受不到耶稣基督，或者感受不到上帝在看顾他，或者上帝在凝视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里面都会碰到的困境啊，就是我们在碰到这样的一些风浪风雨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马太福音第14章先讲环境啊，就我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需要有一些思考，也需要有一些观察。那马太福音第14章的时候是先讲环境，说在那一天的晚上呢，门徒在哪里呢？门徒在一艘小船上，对吧？我们当中有谁？我姐夫肯定不晕船，那我们当中有谁晕船呢？有没有人晕船呢？你也晕船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也一定要上船，就是船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如果说陆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安稳，那当你上了船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啊？比如说你今天去那个伊丽莎白湖，对吧？伊丽莎白湖夏天的时候有那个游船的，你的脚踩到这个游船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就开始动荡起来了，对吧？就是不牢靠了，不牢靠了。你从这个很牢靠的这个陆地里面，就一脚踩到船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什么，这个不牢靠了，对不对？船呢在哪里呢？啊，在海中，对不对？你要知道哈，伊丽莎白湖如果刮大风的时候也有浪的哈，西湖的浪也是很大的啊。如果你们去杭州西湖，要是刮起这个大风的话，西湖的浪也是蛮大的。那这个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了啊，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就是说，也像是这个很蛮宽的一个水域，就我们好像去太湖啊，如果你去那个无锡江苏啊，无锡啊，这个旁边那个太湖，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湖了，这个就好像这个海一样，那也会有狂风大浪。船在哪里呢？在一个大的水域里面，然后又碰到什么？又碰到风不顺啊，然后呢又什么？又被浪摇撼，然后又是在哪里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在夜里四更天。所以你去看马太去写这段故事的时候，马太去告诉我们很多细节，就是说这一整个的这个环境其实是会让人感受到这个不安全感啊，不安全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关键词啊，船、海中、风不顺、浪摇撼，然后呢夜里面四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可能会产生的一个错误，或者我们会产生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看不见神，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会产生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说门徒跟耶稣其实是相当亲近的，对不对？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他们已经有相处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对耶稣是有了解的，他们跟耶稣是朝夕相处的，是朝夕相处的。那如果说要说这个最熟悉的人，最容易能够辨认出来的人，应该就是耶稣，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说，当在那一天的夜晚，当他们上了船，这船开到海中，这个海上起了风，然后又有浪来摇撼他们的船，又是在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认得出来吗？啊，他们认不出来，对不对？这是，就如果你今天哈，如果你今天把所有这些环境的因素全部都拿掉啊，比如说今天在陆地上哈，这个风调雨顺哈，然后呢又是这个艳阳高照的这个时候，耶稣在同样的这个距离，耶稣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不会的，对不对？他们就看出了，哦，这个就是耶稣嘛，这个就是夫子嘛。可是当所有这些环境叠加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到耶稣。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认不出来，他们把耶稣看成是鬼怪，然后呢，就害怕，然后就喊叫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定律来着，就是说如果环境很糟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我们要辨认出神，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就越难，就越难。而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害怕，就是觉得这个孤独，这是前半段。后半段那耶稣说，耶稣出现了，耶稣主动来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了三个片段。耶稣说第一个什么？你们放心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我。第三呢？不要怕。这三句都是安慰人的话，都是安慰人的话啊。这个美光，你放心，是我。不要怕。可是这句话，这三个这个片段能不能够产生作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谁说的。如果我跟美光说，美光不要怕，有用吗？有用没有用？有时候我们讲话没有用的。你说，打比方说这个，打比方哈，着火了啊，着火了。我们两个都在火场里面，我跟美光两个人都在火场里面。然后我跟美光阿姨说：“美光阿姨，你放心，你放心，我在这里，不要怕。”有用吗？没用的，没用的，有什么用？你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你也在这个火场里面，你算老几，对不对？我怎么能够不怕？我没有可能这不怕的。所以这几句话重要的不是说你会不会讲，重要的是谁讲啊？谁讲？如果上帝对你说，你放心。你就可以放心。上帝如果对你说不要怕，你就真的可以不用怕。如果上帝告诉你说在你旁边的人是我，你就可以放心，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换成任何一个人，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们去，很多时候我们去安慰病人啊，或者是看望在生活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自己做牧师，我很清楚知道说，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安慰人，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这句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然后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把它表达出来，我们想要去能够安慰这个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这个言语其实是很软弱，很没有力，没有力的。真正能够安慰的都是神的应许，都是神所给的承诺，对吧？你今天说今天看到一个身患绝症的一个人，你今天来到他的生命里面，你怎么能够把这句话讲出来说你放心？你怎么能够把这句话讲出来说你放心？他人生在面对这样的这个困境，你能够为他做什么？对吧？他生命里面有很多担心的事情，他在担心自己的孩子，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自己的丈夫，担心自己的妻子，啊，担心很多的这个事情。你我有什么能力可以让这个人说，哎，你放心，我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能够帮他承担任何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极其极其的这个有限。他怎么样才能够放心下来？除非他知道说我的整个家是在神的手里面，他才能够放心下来。所以耶稣讲话就是这样，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我希望呢，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三句话，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三句话，告诉你说你们放心，我在这里，你不要怕。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处境。那然后呢，彼得就开始讲话了。彼得就说，他说，哦，他说耶稣啊，他主啊，他说主，如果是你呢，请叫我从水面里走到那边去啊。耶稣说来吧，有时候来，有时候就跟彼得讲，那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啊。然后呢，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啊。这又开始出现一个什么害怕？那这个害怕又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又是因为环境引起的，对吗？两个害怕。两个害怕都跟环境有关系，然后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对不对？那主啊救我，那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词说耶稣什么，耶稣什么，赶紧伸手拉着他。那我问你，这就是电光火石一瞬间的事情，电光火石一瞬间的这个事情，耶稣离他远不远？
很近，
很近，对，很近，对不对？一把手就什么，就抓住了。而且耶稣其实时刻在准备着要干嘛？要拉的，对不对？耶稣没有说，好，我知道了，三分钟以后我再来，对不对？耶稣是一听，马上就什么，马上就拉着他。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这句话不公平啊，对不对？彼得了不起啊，换成是你看其他门徒都没有像彼得这样的事情，彼得还跑到船外面，还在水上走了几步嘛，对不对？那其他门徒连走都不敢走嘛。可是耶稣为什么说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还小心吗？你敢走吗？如果换成是你，彼得还小心？那这就是一个问题。这问题是说什么？问题就是说，其实整个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耶稣一直在看着谁？耶稣一直在看着彼得，而彼得有没有一直看着耶稣？这是区别，对吗？耶稣一直在看着彼得，所以彼得呼喊说，主啊救我的时候，耶稣一伸手就什么，就抓住了彼得。可彼得有没有一直在看耶稣？彼得没有一直在看耶稣，他看什么去了呢？他去见这个风浪。 所以这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这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知道风浪在汹涌，却不知道基督在民事。我特别用了这个用了基督，而没有用耶稣，因为我想强调是那位神一直在什么？一直在看着我们啊，一直在看着我们。他一直在看着的，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风浪里面耶稣不在，耶稣其实一直都在的啊。你们在小船上，你们在海中，你们碰到风不顺，你们被浪摇撼，你们进入这个夜里的这个四更天，你不要觉得说这些耶稣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都知道，耶稣都在看着。耶稣都在看着，耶稣要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是说，哎，你放心，你有我，你们不要怕。可是呢，我们的生命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会喜欢去看这个风浪，而在看风浪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有神在凝视着我，有神在陪伴着我。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为什么会迷惑呢？这就是说，当我们一直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出现啊这个疑惑。疑惑什么？疑惑神在不在？疑惑神爱不爱我？疑惑神能不能够救我？所以这就是当你产生这个疑惑的时候，就等于说你的信心在产生动摇。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这几个关键词啊，船是一个不稳固的所在啊，这个船呢就进到哪里呢？进到了海里面，这就是不稳固加不稳固了，对不对？又碰到了什么？又碰到了逆风啊，然后又开始起了浪，那就是不稳固加不稳固加不稳固。然后最后什么？夜里四更天，那就是不稳固加不稳固加不稳固加什么？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不稳固，对不对？一切都在动荡，一切都很不安啊。可是呢，耶稣回应这个环境的就是这三句话，说什么？你们什么？你们放心，你们放心。原因是什么？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这所有这三句话当中，这个中间这个我是最重要的。你们放心，是我，对不对？如果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你就能够真的放下心来。如果不要怕是耶稣说的，我们也就真的能够才有可能会真的去不怕啊。换成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用啊，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用啊。所以耶稣说，你应对环境的挑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们要知道是我啊，你们要知道是我。所以这句话呢，我说没有用的啊，我说没有用的，谁说也没有用，只有耶稣说有用啊。因为这句话说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啊，这个你们放心，你们不要怕，这句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这句话是需要什么？是需要身份，需要能力作为保证的，对吗？耶稣有能力可以去保证，耶稣有能力可以做到，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我有能力啊，对不对？你们不要怕，因为我是神啊，对不对？那只有当耶稣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这句话才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这个作用啊，才能够让我们不要怕，对不对？两个穷光蛋站在一起说不要怕，老板炒你鱿鱼我养你，有用没用？也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嘛，对不对？你自己都养不了你自己，你凭什么来养我呢？对不对？好，那比尔盖茨对旁边的穷光蛋说，没有关系，你要是老板找你鱿鱼，我给你发工资，你就干嘛？你就觉得是，哎，这个比较有保证，对吧？这个比较有保证，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可是是不是就一定有真的 永远的保证呢？不一定。比尔盖茨如果挂了，他儿子说我爸说的话全部作废，那你就什么，你就又重新回到要饭或者说是这个穷困潦倒的这个日子。所以你这些人的承诺是需要有身份有能力作为啊作为保证，对吧？你有心，你单单有心没有用。你很想去做到这些事情，可是你能力没有办法。你说换成任何一个人啊，约翰看见彼得啊走在海面上啊，走在海面上，然后彼得沉下去了。彼得对约翰讲说：“约翰救我啊！”约翰说：“不要怕，呵呵，有我有用吗？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你这个话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讲，他是没有这个作用。”所以彼得在自己人生当中就学到了这个功课啊，学到了这个功课，他是真的学到了这个功课。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在人生当中他是有变化的啊，他是有真知道的啊，他是从可能模模糊糊知道到变成他是真知道啊。所以同样的危险的事情呢，在彼得身上不仅仅只发生这一次啊。那当他后来到了耶稣升天以后，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的环境比当时的时候更恶劣啊。所以有一天呢，希律就把彼得抓了，就把他收在监里面啊。那你有多少人看管你的，就说明你的罪有多严重，这个大家知道啊，对吧？如果你在监狱里面，你看管你的人有多少，这个看管你的这个条件是多么的是多么的这个严厉，就可以表明你的罪有多重啊。圣经里面讲说彼得被抓了，有多少人看着他呢？啊，16个。16个人专门看谁？看彼得。4班兵丁，每班4个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今天要是被抓到警察局里，旁边无时无刻坐着四个这个守卫看着你，你大概知道说我人生就完了，就差不多就完了，对吧？而且一天就有16个人呐，16个人轮班来啊看着你。6个小时啊换一批啊，所以那些人都是精神抖擞的了，来看着彼得。意思很清楚，圣经里面说意思是什么？说意思是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办他？杀他，对吧？就当着百姓就什么？就杀他啊！16个人看着你啊，然后呢，很清楚了，就是等到时间到了以后，你就要掉脑袋了啊！于是彼得就被囚在监里。那我就问你，如果你陈长老，你睡眠不好，如果你这16个人天天看着你，你夜里面睡得着睡不着啊？更睡不着，更睡不着。我们当中有谁可以睡得着？就是啊，就觉得这每一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嘛，对不对？这个我就不知道说这个朝不保夕的这种状况不太舒服的哈。好，时间说到了，时间马上就到了，对吧？早晨起来。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提他出来干嘛？办他，对不对？就是明天早上就是要行刑了。今天晚上呢，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啊。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希律就要把我拉出去砍头了。今天晚上，圣经里面说什么？那这个 这个看管呢就又升级了，就不是说在监狱外面看着你啊，不是在这个牢房外面看着你，是干嘛呢？希律就派了两个兵丁，一左一右睡在什么？睡在彼得的旁边。你看这个待遇多好，对不对？还有两个兵丁陪睡，陪在保罗的，陪在这个彼得的旁边。然后呢，两条锁链呢就锁着，一左一右呢就有两个人陪着，外面还有几个人看着呢，还是一样，就等于说在这一天晚上的时候又加了两个人，就不是14个人了，是总共是安排了16个人来看彼得，而这当中有两个人是专门干嘛？是专门陪在彼得旁边睡觉。你睡得着吗？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种环境，这种压力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睡得着睡不着？我相信我是睡不着的哈，我肯定睡不着。我这脑子里要高速运转，我就要想很多事情，我要把我自己一生当中所有能想的事情全部都想完，一分钟我也不浪费，就那么点点时间了，对不对？那砍头不是说我们今天枪毙哈，这个也不是今天什么打毒针啊，这么快的啊，砍头还是很痛苦的。说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然后呢，彼得在干嘛呢？
我在睡觉。
彼得睡觉。David 大哥，你睡得深吗？
我睡不来。
你睡不深，你这个如果灯一亮，你大概就会醒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说，他说 ，OK， 几个情况，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同样是环境哈。同样是环境，就是当路加去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在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跟马太去讲那个在那天夜里面所发生事情一样，他先讲什么？先讲环境，监里面四班兵丁，每班4个人，逾越节后提出来要办他，对吧？所有这些都是在环境前一夜，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中间，看守的人在门外看着，所有这一切都在讲环境。可是呢，最后路加把重点放在哪里呢？就把它放在说谁睡着了？彼得睡着了，睡得很深，深到一个地步呢，天使要干嘛？要来拍，要把这个家伙把他拍醒，你起来啊，不要再睡了，你快点起来啊！拍醒了他，说你看还催他，催他说什么？说快快，快快起来，这就是一个变化，在彼得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他知道神在看顾我。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里面，所以这些环境在他生命里面就不能够再产生大的反应，他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他该吃吃该睡睡，他就觉得说我生命在神手里面，死了那也是神的事情，活着神自然有他的这个作为，所以他能够睡得下。所以人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的安稳是跟神啊，是跟这个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关系的啊，所以记得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话，就是基督在凝视，在凝视你啊，在风浪里啊，在风浪里啊，在风浪里，耶稣基督在凝视你啊，所以你不要怕啊，他就在你身边，这个触手可及的地方啊，他会告诉你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不要怕啊！不要怕，你们放心。这句话其实，在圣经里面蛮多次出现的。大家可以把它，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去搜索一下，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去看，你就可以知道说，上帝很多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哎，你们不要怕，我在这里。”好，最后一个叫做只知道人类的善变思潮，却不知道神的 不变啊真理啊，就是人的思潮跟神的不变真理啊，人的这个思潮是会变的，对吧？啊，什么什么这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啊，对吧？啊，然后这个人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思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活在一个每天都有这个新言论的时候啊，这个叫你打疫苗有叫你打疫苗的这个理论啊，叫你不要打疫苗有不要打疫苗的这个理论啊，你可以看到，你就如果你每天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追上啊这些日新月异每天在不断变化的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的这种什么人的这种知识和这个理论啊。啊，所以呢第四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你我不能够只知道人的善变思潮，却不知道神的不变真理啊，真理是不变的啊，真理是不变的啊，你如果说那这个真理会变啊，那这个只要它具有这个可变性的话，那就等于说它就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永远是真理啊，它在今天是真理，它在一千年前也是真理，它在一千年后也是真理，它是不会变的啊，就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人类在怎么样变，在怎么样进步，在怎么样啊，在怎么样发展，真理它永远就是真理，它是不会改变啊。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你知道真理的话，你就具有可靠性，因为你知道说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去否定的话，他永远都是不会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啊，所以保罗说我没有用什么，我没有用高言大志。那换句话来说，他能不能够用，他有没有高言大志呢？他应该是有的，对吧？他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用啊，不代表我不懂，对不对啊？我没有啊，我没有。为什么我没有用呢？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啊，这是我打定主意的，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定了这个主意，就是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啊，这是一个不知道。然后呢，有一个只知道，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保罗知不知道别的？啊，保罗知不知道别的？啊，保罗知不知道别的这些东西、这些思想、这些理论、这些概念？保罗知道不知道？保罗应该是知道，因为他说：“我的这个不知道是我什么？是我定了主意啊，就是说我在你们面前就好像我这东西我都不知道一样。”我只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哥林多教会啊，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它做一个平行的比较的话，我说这全世界里面呢，你要说哪一个城市最像哥林多的话呢？其实就是旧金山。旧金山是最像哥林多的一个教会，啊，哥林多是一个摩登教会，是一个摩登教会，是一个商业高度发展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新潮的一个，很新潮的一个城市啊。你看旧金山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你又有硅谷了啊，又开放了哈。啊，这个经济又发展了啊，这个所有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思潮就是从旧金山开始了，一切的科技思潮观点都是最新潮的啊，都是日新 啊，愿意的啊。可是当保罗来到这座对新的观念如饥似渴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保罗把有些东西放弃了啊。保罗说：“我不知道啊，我不要用这些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讲高言大志。”他打定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福音，很多时候就需要吸引人嘛，对不对？吸引人，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让他们觉得有兴趣，让他们觉得很神奇，让他们觉得说很有意思，对不对？啊，那当然。什么东西能够让人觉得很神奇、很有意思或者很有兴趣呢？那就是最新鲜的东西，最新鲜的这个道理。那可是圣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保罗他知道怎么样用高言，他也有大智慧，他也知道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可是他就是选择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保罗只知道的跟保罗所不知道的把它摆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就是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潮能够让你得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今天来到哥林多教会，不是让他们去享受怎么样脑力激荡，怎么样能够听到这世界上最新潮的这个言论。保罗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得救，而能为这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你得救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世界上从古到今唯一能够让人得救的就这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想想这个道理，就是今天能够让人得救的到底是什么。永远都是，这是不变的一件事情，不管时代再怎么变，不管有多少种新的思想出来，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人得救的，永远都是，一直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吧？所以保罗在另外一本书里面，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说，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啊，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保罗说，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基督里面。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凭据。讲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银行里面都要培训怎么样分辨假币啊，这有世界上很多很多假币，分辨假币的培训其实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说，这分辨假币一定要把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假币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就一个一个去展示，就告诉你说，哦，这个假币假在哪里，这个假币假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认为。可是银行里面培训很简单，没有任何一张假币，他只让你认什么？认真币。他只是要告诉你说哪一个什么，哪一个是真，你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你就知道哪一个是假的。可是如果你那个真的不知道的话， 你就没办法知道什么是假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分辨假的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东西是什么？是你首先要先知道什么是真的。如果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你要分辨真假的能力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所以那些在银行柜台里面的人，他一拿在手上，他就知道说这个是真的。如果他拿在手上发现，哎，这个不符合我真的这个标准，那他不管他怎么样，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假。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世界上很多的这种东西我没办法去分辨，分辨真假的最好的方法不是你要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懂得每一个假的东西。你没有这个精力，你也没有这个能力，你也没有这个智力，你没有办法。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什么能够拯救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道理是旧的，这个道理是旧的，但这叫道理是真的。十字架是古旧的，但是救恩不是古旧的。所以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这堂道的结束吧，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我们常常会唱，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